我们今天是这堂课的结尾，最后一次。好，不晓得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三个月在一起学习敬拜，回想从第一堂课我们介绍什么是真实的敬拜，介绍金香坛在会幕里面的位置。那我想上个礼拜我们有非常非常好的见证我觉得我自己心里面听，在底下听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而且非常非常的安慰哈。我想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这三个月是非常脚踏实地的，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在真实的敬拜里面与神相连结，也越来越摸着那个敬拜中那个喜乐，跟我们敬拜中进入神同在的那个福分。那我想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堂课，等一下余弟兄会有一些的他会有一个结论。那在这结论之前呢我想我们一起要听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我想我们以前曾经在这里唱过一遍，是有一位英国的一位 song leader 他写的诗歌，叫做 The Heart of Worship， 敬拜的心。那我想这一次我们的这个香柏木杂志里面有介绍这首诗歌。那今天呢，我介绍的这个 CD 呢，就是他这个原作者所唱的，他自己弹自己唱。那我很希望说，我们不是用一个欣赏音乐的心来听这个 CD， 而是如果你看过这个介绍，而能够再来听这首诗歌，我想你自己里面知道说他为什么会写这首诗歌。那今天这首诗歌呢，在许多的教会，在整个横跨这个大西洋两岸，甚至我想应该在太平洋的那边也是很多人唱这首诗歌。那他也翻译成很多种不同的语言。那为什么他为什么会写这首诗歌呢？那是因为他们这个教会，你想一个从事音乐服事的人，他心里面实在是对音乐充满了爱而且他很多的热情，有很多的思想呢，他都很想要借着这个诗歌，借着他们的音乐乐队音响。那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重视这些，而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做好了，那神的心呢一定会得着喜悦。那我们也在做这些服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里面也觉得非常的兴奋很多时候也非常的满足。可是有一天呢，这个 Matt Redman 的牧师呢跟他们讲说，他们要停止一切的音乐停止那么好的大家很依赖的这个音响的设备，停止他们常常创作的这个诗歌停止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这样子的训练，这样子的有整个 team 来带领大家来敬拜。那这个 Matt 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心里面觉得很受激动，觉得为什么他的服事会暂时这样子被 take away。可是当他柔软下来的时候，他实在看见神的智慧，那他就顺服下来。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和他的整个的 worship team， 他的牧师又让他们再出来带领会众敬拜。这个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会众跟我们都不一样了，我们心里的诗歌配合上了嘴唇所唱的诗歌。对，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每一个礼拜这么routine 的在那里唱诗歌，那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就把敬拜跟音乐，敬拜跟诗歌，我们就画上了等号。所以当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就以为在敬拜，当我们要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以为说我们一定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敬拜。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停下来思想一下，到底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心里面所期望的是什么？当我要来敬拜神的时候，我带来的是什么？当我们心里这样思想的时候，我想这个会让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神就更真实。大卫他在跟阿尔南讲的时候，他说他要买下他的那块禾场，然后来献给神建殿。那阿尔南说，我可以免费送给你，但是大卫却跟阿尔南说，他说不然，他说我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对，每一次当我们要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总要带着礼物来朝见神。 在旧约的时候，每一次的献祭，每一次的敬拜，一定要有死亡。同样在新约里面，每一次的献祭也需要有死亡，但是这个死亡却带来复活，带来新生，带来荣耀，带来喜乐，带来我们在神面前的欢跳赞美。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早晨最后一次，我想我们就放一首诗歌，我们请 William 帮我们放这首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请 Daniel 帮我们放 Projector 里面的歌词。如果你会这个歌词的话，那也许你就可以闭上眼睛，我们听 Matt Redman 为我们唱这首。
Simply come, longing just to breathe something that's a word that will bless your heart. I'll bring you more than a song, for a song in itself is not what you have required.Search much deeper within, through the way things appear. You're looking into my heart. I'm coming back to the heart of worship, and it's all about you. It's all about you, Jesus. I'm sorry.You're looking into my heart. You're looking
主耶稣啊，你真的在乎的是我们有一颗敬拜你的心。主啊，你在乎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知道怎么样来敬拜你，怎么样让你来居首位，怎么样在一些小事情上我们愿意来顺服你。哦，怎么样为着爱的缘故，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主耶稣啊，你在乎我们这一颗心，你在乎当我们来到你的会中，我们怎么样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我们愿意扬声来赞美你，因为你喜悦我们这样行。主耶稣啊，你也在乎我们有一颗怎样的心，在每做的一件事情上我们能够将荣耀来归给您。哦，在我们所做所行所有的侍奉，主，我们都是要来敬拜您。主啊，当我们想到这一切我们过去三个月所学习的，主，我们的心真是要何等的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要说，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就是该来敬拜您。主啊，今天早晨又是你复活的早晨，我们就是，主啊，带着这样子一个真实的心，我们要说，神啊，我们要来将心来归给你，将我们的爱来归给你。你要在我们的众人中间，你得着你当得的敬拜。主啊，这个时候若是我们里面还有什么里面过不去的，我们里面有什么拦阻我们与你之间相亲相近的，有什么 blurry our vision， 让我们的眼光模糊看不见你的，主耶稣啊，求你让我们因为有这个敬拜的心，主啊，你就为我们来挪去，因为我们渴慕来见着你的面，渴慕在金香坛那里与你相遇。哦，主耶稣啊，今天早晨在这里人要与神相会，我们的心在这里期待，也在这里仰望，更是我们要来赞美感谢你。因为若不是你的缘故，没有人可以见着神的面，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与神这样的相亲相近，而且与神为乐。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再把我们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愿意敬拜真的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敬拜成为我们讨你喜悦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哦，主啊，敬拜也成为你与我们相遇那个最有效的一个桥梁，人在这里与神能够连结。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金香堂侍奉我们最后一堂信息啊。那我不知道这一段的信息，这一连串三个月下来，到底我们个人跟主之间，我们的敬拜的生活有没有一点突破？因为金香坛侍奉，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讲到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每一次讲到金香坛的侍奉的时候，就说到这一个人乃是来到施恩座前，直接侍立在神的面前。那这是一个跟神最亲的一个侍奉，而且是完全为了满足神而有的侍奉。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讲到金香坛的侍奉的时候，我们里面一定要有一别的都忘记了没关系啊，甚至那五种材料你忘记了没关系，但是要知道一件事情，金香坛的侍奉是直接侍立在神面前而全心为了满足神而有的侍奉，叫做金香坛的侍奉。它就是讲到真实的敬拜。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金香坛侍奉的时候，我们一直一开始花了一些功夫去澄清一些我们错误的观念。我们一般现在讲到敬拜，就是认为这是一种聚会的方式啊，或是唱诗的方式啊，唱新诗、唱短诗、唱旧诗啊，这个传统诗，我们都是去注重诗歌，甚至只是去注重聚会的一种方式跟时段，认为它只是在聚会中发生而已。那么我们这次一个很大的一个扭转的观念，就是讲到真实的敬拜，它是一种 lifestyle， 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它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一种态度。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结束在金香坛的侍奉跟神永远旨意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想提醒弟兄姊妹，其实敬拜不仅仅只是一种聚会的方式，或是一种唱诗的这个讲究这么肤浅而已，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而且它不仅仅是生活的方式，它是根本就跟神永远旨意发生的绝对的关系。 不光是神旨意的完成跟他发生关系，就连我们这些人将来进到永世了都还发生关系，因为敬拜是到永世里面继续有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当招待到天堂里面不需要当招待了啊，招待是天使们的事情，你我不需要当招待，我们去是被接待的啊，因为神的儿子回家去了啊，天使在那里是服役的灵，为一切蒙恩的人在那里效力，所以你不需要招待，你不需要整洁，更不需要搬运啊，我们到那边去就是去敬拜，这些都是跟我们发生关系的。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讲说，到底这样子的侍奉，金香坛的侍奉真跟着神的旨意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关系呢？那我想在希伯来书第八章，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们没有带圣经我就念给你们听。希伯来书第八章在这里讲到，他说我们所讲的事情，第一节，其中第一个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换句话说，这一次到了第九章那里讲到基督进到了一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就是主耶稣在天上进到了一个圣所啊。那个圣所不是摩西时代所造的圣所，也不是所罗门时代所造的圣殿，更不是希律所造的圣殿啊，主耶稣时代的圣殿。弟兄姊妹，主耶稣进到了乃是一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用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是一个属天的帐幕。主耶稣已经进去了，他在里面供职，他在里面进职。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希伯来书第八章底下接着讲到第五节，讲到当初在地上摩西这个会幕里面所有的侍奉条例，虽然整个会幕的建造是照着山上的样式造的，里面所有侍奉的条例是照着神所颁布的侍奉的条例做的，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第八章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它只是一个 copy and shadows， 它只是天上的一个 copy 或是一个影子，本体还不是，还不过就是一个影子，或是说是一个 copy and examples， 听见只是翻译作 example 啊，它只是一个样子就是了。所以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七节那里讲到说，这一切的东西，不管这些节期啦、月朔啦、安息日啦，这些洁净的条例，各式各样所说的东西，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它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却是基督。请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是，就当我们在这里来看旧约里面这个金香坛的侍奉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只是借题发挥啊。那圣经上讲的清清楚楚的，摩西这一切的东西不过就是一个 copy and shadow， 不过就是一个 copy and example 而已，它的本体是讲到基督，讲到那个属天的，讲到那个天上更大更全备，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也不是人手所造的，那个属天的帐幕里面侍奉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将来都要进到那个属天的那个境界里面去侍奉神啊。在今天金香坛上面的侍奉里面所有讲的这些的原则都有属灵的意义，它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却是基督。所以当神在吩咐摩西的时候就说，凡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从金香坛的侍奉来看真实的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借题发挥，我们更不是去讲一些老旧古老的东西。弟兄姊妹，这是跟神永远的旨意，跟将来在天上要发生的事情都是息息相关的啊！那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所以当我们在旧约里面讲到金香坛的侍奉的时候，我们知道前面几次已经讲过，那是一个最靠近施恩座的侍奉，所有的侍奉没有一个比金香坛的侍奉更靠近主直接了啊！根本就是在施恩座前，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所以每一次金香坛的侍奉不仅仅讲到跟神最近，而且是讲到每一次金香堂的侍奉，真实的金香堂侍奉一定都带下一个 divine encounter， 就是我跟神神圣的相遇。而每一次当我们讲到金香堂的侍奉，它必须是完全的全新的，为着神，为了满足神。 这是我们里面一定要清楚的金香坛在旧约侍奉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意义啊。所以当我们今天把它带到新约里面来看的时候，那么金香坛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所谓的看得见的香坛，像摩西的时代、所罗门的时代，但是弟兄姊妹，在我们灵里面，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我们要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永远我们就是坦然无惧，在基督宝血的里面，我们来到施恩的座前，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侍立在他的面前，我们向他祷告，我们向他赞美，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我们全然为着他 Holy for God 或是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我就是竭诚为他而活，这叫做真实的敬拜啊。所以它不仅仅是我们的 lifestyle， 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它根本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生活的态度，也是我们整个跟神永远旨意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所以到了新约时代里面，我们知道在旧约能够进到神面前的是只有祭司，对不对？啊，神的百姓不过最多能够来到外院，带着牛羊来献祭，交给利未人。那么利未人就在那里帮忙宰杀，帮忙在这里做各样的准备啊，或是有的牺牲是要百姓献祭的人自己宰杀的啊。那么利未人也不过只能够在外院帮忙，只有利未人中亚伦家、亚伦支派、亚伦的后裔可以成为祭司进到圣所啊。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在旧约里面是一般人是根本不可能碰金香坛的侍奉。所以我们到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看到一个小影啊，因为已经隔了2000多年了，这个亚伦家的后代已经越来越多了，不是只有一个家而已啊。亚伦原来4个儿子，死了2个，拉达、亚比户、献燔火被杀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只有亚伦跟他的2个儿子。可是到了2000多年以后，到了主耶稣来的时代里面，那个时候的祭司听说已经到了10000多个人，所以你必须抽签。才能够轮到搬进去去上香。所以像撒加利亚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他了，进去了。那么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百姓们都在外面祷告，根本就是在圣殿外面，他们根本连进都进不去的。所以在旧约的时代是人没有资格进到圣所里面去烧香的，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彼得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啊。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不仅仅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我们更是来到他的面前来瞻仰他，来敬拜他，来在他面前来亲近他。所以这是我们新约的一个福分。 Anytime， 任何时候我们的心转向他，我们就可以直接登堂入室，直达幔内来亲近他。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我们讲起来，新约子民都听得耳朵麻木了啊！我就说，为什么在旧约的时代，当这个彼得这样子讲的时候，当希伯来作者这样讲的时候，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对当时的犹太基督徒来说，那简直是一个好到不敢相信的太好的消息 ，too good to be true。我这样子的人怎么配来亲近神，来进到圣所？我这样子的人怎么可能随时可以来到施恩座前？而且不仅仅来到圣所，连那个幔子都裂开了，我是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了，比旧约又往前跨了一大步，比旧约的祭司又往前跨了一大步。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新约的一个福分，新约的福分。好，那这次讲到金香坛侍奉，在整个侍奉的体系里面，它有一个独特的地位，我们绝对不能忽略它啊！我不是说其他的侍奉不重要，千万不要误会了啊！如果说金香坛的侍奉是一个 lifestyle， 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是一个生活的态度，那么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帮孩子换尿布，或者我们在里面做任何的事情，弟兄姊妹，他都可以带进金香坛的侍奉。不是要你整个人什么事都不管，回到家太太叫你洗碗，你说 no， 我现在正在金香坛的侍奉啊，这是最重要的。那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决定是在任何的事情里面。任何的角度、任何的环境、任何的遭遇，我们都可以转向神来侍奉他。那当然我们更需要有分别的时间，这两个是平衡的，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啊。我们需要有分别的单独的时间，不被打岔的时间，我可以专心的、全心的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来亲近他啊。但是我也需要我学习，在我生活任何的地方，在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一样在这里敬拜他。像劳伦斯弟兄说的，他在洗碗的时候比他在剥饼的时候 都还能更能够常常碰到主，对不对？他在洗碗的时候，他一样像波饼一样领圣餐一样，他全然侍立在神的面前。那这是一种对的情形。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大个点啊，就是金香坛的侍奉乃是直接关乎到神永远旨意的完成。我想我们需要看两段的圣经，一个是在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这个经文我已经列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件事情啊，在天上羔羊要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整个天上突然安静。我想我今天不是要讲启示录，我只是跟弟兄姊妹简单提一下啊。那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在神的管理里面来进行，整个人受造的目的、意义和价值，有完全在神的手中。当受造的人不能明白的时候，他就一定活在虚空、失迷和痛苦的里面，因为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而活，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被造，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而活，他不知道他将来要往哪里去，他甚至不知道整个人类到底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启示录第五章告诉我们的。在这里也讲到说，神的手中拿了一个书卷，这个书卷上面有七个印，七个 seals 把它给封住了。然后当神拿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人配展开这个书卷。换句话说，神永远的旨意在这个书卷的里面，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的 contents， 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所以当约翰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他就哭了，他真的哭，他为他自己哭，他为整个人类哭，因为人类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到底宇宙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人没有人知道。而就在他哭的时候，他又看见犹大的狮子，那位被杀的羔羊，他因为被杀从死里复活，他得胜了，他配得解开这个书印。所以弟兄姊妹，底下就开始讲到这七个印一个一个被揭开来，就那整个人类的历史在这七印的里面得到解释，从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一个一个一个印就这样被揭开来。而在揭开到最关键第七印的时候，整个天上突然寂静下来。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局面，它一个印一个印像一个木帘一样，一个一个一个被拉起来，哇，原来是这样。然后揭开第二个印，揭开第三个印，所以我们就看见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就在这七个印的底下一路的往前去。这是我现在没有空讲启示录啊，而弟兄姊妹，到揭开第七印最关键的时候，接触到神永远旨意的完成跟实现的时候，突然天上极静，而且极静的两刻钟。那这个极静是很 powerful 的。两年我们唱诗或是诗班，突然一下一个休止符或者停下来，你知道他不是唱不下去了，而是他要把你带到一个新的境界。它是一个高峰，它是一个转折，就跟我们读这个诗篇一样，那个细拉啊，那细拉不是读一读让你喘口气啊，而是因为它把你带到了一个高峰，而在一个高峰的里面，它让你停顿，因为它在把你带到下一个阶段去。我听说以前大概是丘吉尔吧，我不太记得是谁了，他有一次跟他的政敌在辩论的时候。那他的政敌这个滔滔不绝哦，这个势如破敌的攻他，攻了他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起来回答。所以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以后，他突然停下来，而且不是少少停，他停了蛮久的时间。他停下来的时候，他就全场看，然后他也看着他的政敌，然后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时候，他突然又重新开口讲话，哦，那个讲话是 take over 整个全场。然后转败为胜，那次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得胜的辩论。完了以后，人家佩服他，佩服得不得了。他说：“丘吉尔，他说你在那样子的时刻里面，你怎么会想到这样子的停顿？他说你都不知道那个停顿对全场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 impact 啊！所有人都全部安静下来，把你们的辩论、你们的立场全部放下来，都在等候你要说什么。”所以当他再说出来的时候，人家全部专心听，而且这么关键性的把局面扭转了。丘吉尔笑一笑地告诉他说， 他说我不是用技巧，我当时是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连一个不知道要说什么的，他的那个极境都带下了一个这样子大的一个果效。弟兄姊妹，天上的神不是没有事做，他故意这么做，而是这两个时刻是太重要的，因为底下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发生。那么在第七印里面发生了有七个号，有七个天使吹号，每一个吹号开始讲到神的审判要临到地上。到了第七印的时候是已经神施行审判的时候，七号是头一期的审判，而到了第七号接着又有七个碗下来，七个碗是一个全面的审判，一个神的刑罚临到地上。那这都不是我今天要去讲的。所以七号和七印，到了第七印吹七号，吹到第七号有七碗，七个碗结束的时候基督降临啊，千年国度开始了。那弟兄姊妹，那这是启示录的一个顺序。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知道，来到第七印开始接七印的时候，整个天上安静了，而在七号开始吹的时候，天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看的。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八章第三节到第六节，他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字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所以让我们看见了这个转折的关键啊，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所以换句话说，这件事情不发生，底下的七号就不会开始吹，就神整个永远的旨意在这里实现，在这里靠近完成的时候，中间一个停顿。不仅仅说中间有发生这件事，而且特别用天上整个极境那个神圣的安静来形容，来等待，来预备着底下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天使要把众圣徒历世历代以来他们祷告的生命，他们敬拜的生命，他们在神面前那个整个的那个心向着神而活的那个果子，像香一样要献到宝座的面前，而底下神的审判就开始了。弟兄姊妹，历代圣徒所有在主面前过的敬拜的生活、祷告的生活、为着神旨意的哀哭，那一天都要像香一样献到神的宝座。所以今天你我的敬拜生活决定跟神旨意发生关系的。我记得我第一次讲课的时候，忘了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我就跟弟兄姊妹讲哈，虽然在末后世代有很多的事情要发生，圣经上大概有七八百个预言，那么现在大概剩下的将近二十个还没有实现啊。那么有一些像圣殿要重建啊，或是有大灾难发生啊，地基督的出现啊，我们这些我们都会看到啊，我说的看到，并不是指我们这些人一定会看到啊，我是说这些事情是一些 event 会发生，但是有三件事情是决定跟今天的新约圣徒、跟教会属灵的生命、跟教会生命的度量发生直接的关系的。哪三件你们还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忘记了。三个月，这个你们都已经上了年长的年纪了哈。人家不是说年纪大的人的特点就是新事记不住，旧事忘不了。这个新讲的大家都忘了，哪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14节。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不等你们翻了，我就讲了啊。他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第一件事情是指的福音要管传天下。也是罗马书11章25节到26节也一样讲到是福音方面的啊。在罗马书十一章那边，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家全家要得救。这些都是根据将来神旨意在实现的时候一些关键的点。所以我们今天要传福音，等到外邦的人数添满了，等到福音传遍了天下， 那么末期就要来到，那这是跟教会今天在地上的使命，福音的使命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影响到主的来。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是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讲到心腹有没有装饰整齐，讲到教会的成熟，教会在主面前的预备。所以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在这里讲到，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是基督给我们的义袍以外，教会圣徒在神的面前整个心腹要在这里装饰，要用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来装饰自己，来预备自己，预备好了羔羊来迎娶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在主面前那个生命的纯度，我们在主面前的成熟，我们对主的爱，通通都影响到基督的回来，影响到神旨意的完成。这是第二件重要的事。那第三件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边揭开七印的时候，在吹七号之前，那那一刻神圣的安静在等候一件事情，要把历史历代以来一个最宝贵的一个礼物要献到神的面前，就是众圣徒向着神的敬拜，向着神的祷告，这个整个像香一样要升到天上，然后地上就发生大事情，就一步一步接着七号吹响，七碗倒下，然后撒旦受审判丢到无底坑去，然后羔羊迎娶心腹，千年国度在地上开始，一路上就往下再继续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几件事情都是发生关系。所以我说金香坛的侍奉是直接关乎到神永远旨意的完成。那么第三件事情讲到献香，或是讲到真实的敬拜，那么是我们将来在天上和勇士里最重要的侍奉。刚刚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九章已经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进到一个不是人手所自搭的帐幕，而是一个属天的帐幕，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是一个更大更全备的，一个完全属天的。那里面一切所讲的都是基督。那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在天上跟神的儿子跟神永远同在的时候Rick Warren 说，将来上到天上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个是 worship， 第二个是 fellowship。我们跟神之间的 worship， 我们跟众圣徒跟主之间的 fellowship， 弟兄姊妹，这两件事情他说今天在地上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就是 practice。 你今天在地上不操练不学习过敬拜的生活，不学习过肢体中间在圣灵里面在主里面交通的生活，过配搭的生活，将来到天上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过生活。将来在天上两件最大的事， worship and fellowship， 今天在地上我们就是 practice。 所以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经文写在上面呢，他说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就让我们稍微看见的，神让约翰看见了一下天上发生的是什么，好像把那个幕帘子拉开一个角，让他稍微知道天上在干什么。而这件事情等于也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在天上是要干什么。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率领一切蒙恩的得救的儿女们，围绕羔羊，围绕神，向宝座拿琴献香，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敬拜。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学的。今天我们如果真的在生活里面学习敬拜神，我 holy for God， 我活着就是为耶稣，我一切所行的来讨他喜悦，我在聚会的里面我更是学习把我的用心灵和诚实，我敞开我的心向他来赞美，我口唱心和的来敬拜他。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操练，将来进到天上那是不会说你不要去担心天上无聊弟兄姊妹，那决定是一个让我们整个生命那么受吸引，那么喜乐的一个局面你看见天上历史历代以来二十四长老跟四活物跟众天使，他们都在那里敬拜，没有一个人叫累的。 那我们会累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都不操练哈，所以让我们一起开始在主的面前好好学习。所以整个金香坛的侍奉我们好像就必须要停在这，但是我请弟兄姊妹再一次的注意到，我们讲敬拜不是讲音乐讲诗歌而已，我们讲敬拜也不是只是讲聚会的方式，也不是讲聚会的时段而已，我们讲敬拜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态度，生活的中心。而我们讲敬拜的时候，今天结束我们更要结束在今天我们的敬拜不是只是为了精神，它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它跟我们将来永世里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还要过的生活发生的直接的关系。希望我们都鼓起打起勇气来，鼓起勇气来，打起精神来，我们好好抓住我们所有的机会，我们来操练。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唱诗，对不对？那我们不是只有等到唱诗才来敬拜，只有等到擘饼才来敬拜，我们就学习在每一个时段的里面我们都来全心为着神。我们一起有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真是比旧约的子民更有福。主啊，我们比旧约的子民真的是更荣耀，因为我们随时可以带着我们的本相，我们靠着羔羊的宝血，我们能够进到至圣所，来到施恩座前。主啊，我们在这里所要得的不仅仅是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更渴慕来到至圣所是因为我们可以来瞻仰你的荣美，我们可以来与你亲近，与你相交。主啊，你要我们来金香坛的侍奉，因为你说你要在那里与我们相会。主啊，但愿我们不论在祷告上，在赞美的生活上，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面的奉献和敬拜上，主啊，你让我们都是全心为你而活，好让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有价值，真是有满足的喜乐。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来祝福你的教会，祝福这个世代属你的儿女，让我们都借着真实的敬拜能够早点欢迎你回来，能够早点带上你旨意的完成。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